在最后一幅中，主耶稣在他对其国民的七重描述中加上了一次双重陈述，这再次与人们的理性和常识截然相反。然而，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的智慧远远高过人的意念和思想。很难找到比他教会的王所说的八幅中的最后一句话更能给承受苦难的基督徒们带来鼓励和安慰的话语。愿上帝的子民，就是那些为基督而承受苦难的人，借着这最后一幅得着安慰并忍耐到底。亲爱的同学们，我要以此来称呼你我。欢迎您参加我们天国八福之研习的最后一次综合课程。然而，我希望这不会是你们个人对耶稣山上宝训之开篇与研习的结束。在对圣经的虔诚默想中，总是能发现更多的金子。尤其是你把这些经文与其他与此相关的圣经和段落对照研读的时候，请继续研习耶稣的这些教导以及整个山上宝训。虽然这些课程并没有涵盖整个山上宝训的内容，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将集中思想第十、十一和第十二节经文，以此结束天国八福的课程。让我首先把这些经文再次放入上下文中，并与前七节经文联系起来。在天国八福中，这位主大教师为我们描绘了他广阔国度中所有公民的肖像，并且在其中给出了他百姓极大的多样性。这就显示出极大的智慧，因为他国度里耶稣百姓的多样性是巨大的，有年轻的信徒，也有年老的信徒，有受过教育的信徒，也有目不识丁的信徒，有富人，也有穷人，有些人身处极具影响力的高社会阶层，还有其他人则处在很低的社会阶层。然而，耶稣能够在他形形色色的百姓中描绘出一幅统一的图画，对我而言，这是天国八福无可比拟的美好之一。他用七句话概括了这一点。在我们离开这个重生之灵魂的肖像，并且看一看世界对他的反应之前，请让我们再一次说明以基督为中心的天国八福是怎样的。就像所有圣经实际上的那样，在第一、二、三福中，我们读到一个男人或女人说，我需要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是贫穷的、缺乏的。第四幅是这种说法，我拥抱主耶稣基督作为我的盼望、我的公义、我的救恩。而第五、六、七幅是一个人宣告说，我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现在查看这一总结性的一幅时，它本质上为同一个。主说到了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所发现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讽刺。这是一个讽刺，它涉及到主、君王、主耶稣，以及他最忠实的跟随者们。朋友们，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在他短暂的世上生活的一生中爱得更多、服侍得更多、给予得更多、伸出援手的更多、接受的更多、牺牲的更多。你们读过他的传记，由四位可信的作者书写，他是最良善的人，他四处行善，他对最不友善的人表现出无尽的善举，他服侍摆在他面前的一切缺乏，他一直在放弃他自己的舒适，他牺牲他的精力和睡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穷乏人。他甚至因与犹太人中被驱逐之人、悖逆之人一同吃饭，而由着自己陷入最卑鄙的诽谤之中。他维护弱势和被奴役的妇女和孩童， 他以前所未有的真诚和同情来慈爱地劝告和传讲真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被憎恨，被纠缠，被抛弃，被诽谤，并且最后被无罪地判处了死刑。他被杀了，犹如世界上最为卑鄙之人一样。耶稣从来没有隐藏过做他门徒的代价。他在自己的整个教导中反复警告，就是当他带领他门徒的时候，关于受苦，关于背负十字架，他的十字架，关于分享他被厌弃的实情。所以耶稣警告说，如果你们想在敬虔上与他相似，那么你们就会被厌恶，你们将会被排挤，被诽谤，被主流社会摒弃，你们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你们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或者被屠戮。这里有几节经文来说明这一点。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或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的父，他们不明白，他们是无知的，他们生活在黑暗中。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中，他补充道，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很明显，耶稣教导了实情，并且没有隐藏。一个虽简短却蛮有安慰的话语是，救恩是白白的，但做门徒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些福及其总结性部分的基础上，马丁路德教导说，每一间真教会，每一个真基督徒，都会因他们所忍受之逼迫的程度而为人所知。因此，这最后一福或者这最后两福是发人深省并且安慰人的。他是怎样发人深省的？朋友们，如果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周遭为重生之环境任何程度的逼迫，那么我们就需要问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吗？或者我还是像一个变色龙似的基督徒呢？我极力适应周遭环境，融入大众生活的原则和方式，以避免我可能会受到的对抗或厌弃或任何程度的逼迫。另一方面，这也非常安慰人，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历过任何程度逼迫的人。正如耶稣在这些福中指出的，你要得到安慰，这是耶稣在这些结束的福中的主要教导。所以让我们再听一听这位救主的话，如果你们为他的名受逼迫或者被冤屈的辱骂，他就宣告你们是有福的。让我们仔细思想，耶稣说的逼迫是什么意思？其次，你们为什么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要欢喜呢？耶稣所说的逼迫是什么意思？关于逼迫，耶稣意指任何程度的反对、厌弃或者压迫、屈从、骚扰、虐待或者歧视，甚至是身体的折磨或者死亡。这就是在逼迫这个词中所包含的全部含义。今天确实有许多基督徒在监狱里受苦，他们被奴役，他们被迫与所爱之人分离，或者被驱逐出他们的国家。许多其他的人处于更为温和的逼迫之中。由于他们对耶稣圣洁完全之旨意的忠诚，可能会遭遇在事业上无法升职，或者完全失去这个职位，或者错过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另外，作为一种受逼迫的形式，其他人可能会忍受被邻舍诽谤、嘲笑、议论，或者受到鄙视，或受到公然的谩骂。是的，一些人甚至被其家人抛弃并排斥。我是说， 看一看他们对耶稣做了什么。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来称呼他，他们称他为醉酒的人、好酒的人，称他为醉人的朋友，他们称他为煽动暴民的人。请你们看一看使徒保罗，他被指控为制造麻烦的人，敌对他的人多次试图杀害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被耶稣治愈的瞎子，当他认信基督的时候，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被他的宗教社群驱逐，被禁止再进入圣殿。所以耶稣所教导的逼迫一词，他指任何身体的、情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属灵的痛苦。但是请注意，主用两个我们绝不能忽略的重要修饰语来限定逼迫。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以及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两点核心说明我们需要铭记于心，让我们谨记，并不是所有经受苦难的基督徒都包含在这一福里。任何一个为他自己的恶行而受苦的基督徒，要求从耶稣的话语中得到安慰，都是徒劳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中谈起了这个真理，他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很明显，任何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杀人犯、小偷、奸夫或者施虐者而被监禁，都不能从这一福中得到安慰。即使你在这世界上漂洋过海，作为一个吹毛求疵的基督徒，一个傲慢的基督徒，一个蔑视他人的基督徒，一个不友善的基督徒，一个压迫他人的、过分热心的或者行义过分的基督徒。简而言之，如果你们作为一个不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而四处活动，你们将会受苦。这样的行为会招致抗拒、边缘化、气绝和逼迫。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不被归入耶稣的福中。所以把这些福放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上下文的背景中，意味着那些生活在八福中的人，那些蒙八福祝福之人，你越是像那样生活，你将越发经历这个世界上某种程度的反对、逼迫、厌弃和辱骂，因他名的缘故或者公义的缘故。朋友们，请做好准备，当你们的生活与上帝圣洁的旨意一致时，当你们操练真正的敬虔时，当你们像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一样行事时，如果你们活得越来越像主、君王，那么你们就要准备好去经历主他自己所经历的。想一想敬虔的大以理，他所经历的，尽管他身边的每一位政治家都承认他的智慧，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他对自己国王的忠诚和承诺，他在他所有的事务和政务监督上的诚实，但他最终却被他的同僚密谋杀害，只因他们是恨恶大以理生命中八福的特性。马太、马可和路加都记录了耶稣对门徒的呼召，让我读给你们听。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追随者，这意味着做他的门徒，这意味着做他的效仿者，他的学生。做一个门徒，就是在爱上，在圣洁上，在温柔上，在向穷乏人伸出援手上，要像他一样的活着。这包括我们凡事有节制和舍己，这意味着我们有时会背负着与我们的主联系在一起的痛苦的十字架，因为我们在他国度的征战中跟随他，遵行他的旨意。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自己要远离那些拒绝在生活中尊重耶稣王权的所爱之人。 很多人确实面临着这个痛心的现实。对耶稣的某些门徒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个显赫的地位或者一门相当挣钱的生意，因为他们被要求违背上帝诚实、纯洁和正直的律法。因此，请相信这一点：当你们因公义的缘故，当你们表现得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像一个出现在你们人生道路上的完全陌生人的生命显出你们的连续，并且倾注精力，从而受到逼迫的时候，请不要惊讶。或者，是当你们表现得像那个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那个儿子的父亲一样，你们拥抱他，原谅他，让他复原的时候，尽管你们伤得很深，有些人无法理解这一点。或者是当你们给那些想杀了你们或者毁了你们生意的敌人提供食物，你们竭尽所能地服侍他或他的时候，或者当你们向那些被厌弃之人和那些寻求你们帮助的人、被他人抛弃的人伸出援手的时候，现在尤其是如果你们是基督忠心的传道人，你们要预料到对这种邪恶势力的经历。如果你们注意到第十一节有一个关乎人的细微变化，耶稣特别将第十一节指向站在他周围的门徒们，而第十节则更为笼统。第十一节的最后一部分支持了这一点，这实际上是针对那些传道者说的，因为他说他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他是在对站在他周围的先知们说话，这些人会成为他国度的教师。所以传道的弟兄们，你们这些教训人的人，让我们领受耶稣之八福的教训与安慰吧。如果你们忠实于你们的呼召，如果你们传讲上帝的真理如同基督传讲的那样，没有添加，没有扭曲，没有减少，没有贬低一部分或者抬高另一部分，使其凌驾于真理的其他方面，如果你们传讲上帝的全备的教导，而且如果你们以服侍的生命如同耶稣活出的生命那样来印证他的教导，那么就要预料到耶稣所说的患难。他们必辱骂你们，他们必逼迫你们，他们必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他们会以不实指控把你们拖进法庭。对此不要哀哼。这位元首命令你做什么？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此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点思考：为什么这样受逼迫的基督徒是有福的，被呼召欢喜快乐呢？我们的主在这些经节中的教导必定再次引发了一阵震惊，就像他们在许多其他地方表现的那样。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你们在受苦，这总是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上帝不喜悦你们。你们受苦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坏男孩、坏女孩，你们是个罪人。对于这个世上的领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荒谬的逻辑，毫无意义可言。当你们受到器重时，当你们被赞美时，当你们受到提拔时，当你们被奉承时，当你们受到尊重时，你们才会是有福的，而不是当你们受到逼迫的时候。让我来分享五个受到逼迫与基督相似之人是有福的人，并且有理由欢喜的原因。首先，这种逼迫为义的缘故，为他名的缘故，表明信心的真正特点。撒旦，朋友们，不会为心意不定之人烦恼。向撒旦妥协之人对撒旦没有威胁，撒旦弃之不顾，任由他们随心意而行。其次，如此这样的逼迫改善或者促进了敬虔品格的成长。在彼得前书 第一章六至七节中，彼得把逼迫和试验比作炼净金子的火，他们就像炼净金子的火。所以雅各又说，例如雅各书第一章二至三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然它还有其他作用，但这只是它的益处。第三，这些逼迫和试炼带有祝福，因为它们使你们的心专注于来世。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属灵征战，因为我们今生扎根于今世的这片土地，扎根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纵然我们不会永远属于这个世界，被连根拔起是上帝实现目的的一种方式，通过逼迫，我们要继续成为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朝圣者。我们要继续仰望耶稣基督，并与保罗一同分享他一生的渴望。正如他曾写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为何有益处？因为在这地上他无法拥有的基督的全部。所以逼迫是上帝的帮助，使我们更好地准备好离开而与基督同在。第四，你们为什么是有福的？因为逼迫碰巧是向他人传讲上帝福音真理的最佳方式之一。历史一再证明，殉道者的鲜血和受难永远是教会的种子。有多少狱吏，多少狱友，多少旁观者，通过信徒的受苦，看见他们以这样的刚强和喜乐来承受苦难，从而来到了基督的面前。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会发问。最后，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在第十二节说道，耶稣重申，天国是他们的，正如他在第一福中已经说过的。他在第十节经文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与上帝同在的永生之荣耀是天国的赏赐。在一个只有公义的心地上与他相交，与众圣徒相交，这就是他所论及的赏赐。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中，耶稣鼓励所有为他国度而受苦的人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即当他再来时，他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真做了，我知道谁做过，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因此当欢喜快乐，我的朋友们。因此这意味着主的跟随者们，或是同为王受苦的人们，你们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不要自怨自艾，不要报复，不要怨恨，当欢喜快乐，满怀无尽的快乐。那怎么可能呢？你们怎样才能做到？只有当我们对耶稣的应许保持坚定的信心时，这才有可能。请记住这应许，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为耶稣经历了难以置信之苦难的使徒保罗，尽管他忍受了苦难，但他仍能得胜。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至十八节，他说，既是儿女，八福中蒙福的人，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然后他总结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然后他在第二十八节中继续说道，我确信 这是他自己信心的表白。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最后他在第37至39节中得胜了，这是多么值得欢喜的理由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如此，这就让我们得出了结论。朋友们，我们已经研究了一群不寻常的人，他们是上帝的国民，以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我们的社会所尊重或者崇敬和尊敬之人是怎样截然相反的。与基督相像的人在今生不会得到很多赏赐、认可或者诺贝尔奖或者金牌，不，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更加美好的奖赏。是什么？是他们被君王、被耶稣宣称为有福的。一旦我们在这些经文和其他经文中看到耶稣赐予他八福中蒙福百姓之所有应许的荣耀，我们就必定会与保罗一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中发出颂赞。在那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有福了这个词。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愿上帝祝福关于天国八福的教导，愿上帝得荣耀，你们得安慰。谢谢您的观看，愿上帝祝福你们。感谢大家收听约翰诺克斯学院关于八福的系列课程，我们希望这些教导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请与您的家人或朋友们分享这些课程以及我们的许多其他课程。愿上帝在你们学习他话语的时候祝福你们。